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8月28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28，历时41分钟。那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章，那一路下来，吼吼，那真是太多了。那把你们的铅笔纸等一切都预备好，因为我相信主要赐给我们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们，那保罗是在高举和确立主耶稣的地位。那如果我们今晚讲完这些，星期天上午呢，这里的很多内容会直接与星期天上午的信息融汇在一起，因为这是要跟安息日分开。那这是安息日会信徒中的最大的问题。那我想邀请你们大家都来参加星期天上午的聚会，那看哪一个是对的，是星期六敬拜还是星期天来敬拜，那关于这点圣经是怎么讲的。那接着是否那这本希伯来书把律法和恩典分了开来，它使他们各就各位。希伯来人是照着律法那被抚养大的，保罗在告诉他们律法与恩典的关系。那让我们现在讲一点背景，那我们要往回退一点。那顺便说一下，我现在看书要戴眼镜了，那或许我呢，那如果我今晚要读经的话，那我就得戴上了。那你们知道我那再过两岁我就满50岁了，那我照着以前的距离看书的话就看不清了，那我的视力我开始感到字体模糊，那我以为我要瞎了，那我就去做了一次检查，医生说不会的，伙计，你只是过了40罢了。那他说如果我再老一些，视力也许会再变回来，那又会恢复近视了。他说现在如果你把圣经拿得离你远一点，你就能读了。对，我是的。他说再过了10天你的胳膊就不够长了。所以我那我现在希望在这次查考中，那这本柯林斯版圣经里的字印得很大，那我读起来很轻松。那当我们涉及到更多更深的东西，并且必须得把新约和旧约融汇起来查考时，我就用这本小斯可夫版圣经了。那我习惯用斯可夫版的圣经，那上面有注解，那我现在不读那些注解，因为我不同意其中的许多的观点，但我很喜欢那种做注解的方式。但是那我用了它很长时间呢，读了也习惯了，那我知道怎么找到我的讲题。那对我来说教导是全新的领域，我也不太适合做教导，但请你们包容我一下。那不管怎样，我也要尽我所能的把我所知道的真理告诉你们。那这本希伯来书是，那你们记得保罗是，那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学者，他在旧约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所以现在能告诉我们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吗？加玛列，当时最著名的教法师之一。那然后我们发现保罗，那在他被称作保罗之前，有谁能告诉我他叫什么？扫罗。那他在耶路撒冷是个很了不起的权威人士，一个宗教界的权威人士。那他很出名，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宗教人士，他可以讲4-5种不同的语言，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的教育和聪明帮助了他吗？没有，他说他必须忘掉他所学到的一切才能够认识基督。所以我们发现需要的不是聪明人和有教养的人，需要的是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人。那不管他多，那你知道德怀特·穆迪，那他受的教育太差了。那说实在的，他写的文章，那我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那人们不得不一直帮他整理讲道稿，那他的写作太差了，非常的没有学识。那你知道圣经里的彼得和约翰是那么没有学问，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名字也都不会写的，即使把他们的名字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认的。使徒彼得掌管着去天国的钥匙，却连自己的名字放在他面前都不认识。想一想吧，圣经说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Amen。是的，先生，一直以来我们发现神对人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发现一旦保罗有了一个很丰富的经历，我想问你们，进到基督里是不是一种经历？ 每人都有一种经历吗？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那是一个出生，是一个经历。那前不久我们去到了一所路德派的学校，那今天中午可能在12点之后，那我有幸能去那里与 Tom Perry 共进的晚餐。那我多少人听说过那个爱尔兰人，一位著名的祈祷的勇士，那他与这边的 IP 弟兄一起在做一个项目，那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都出现过。那我今天跟他一起吃饭，那我大概晚了3个小时，大概3点半，那3:30我们吃饭，但是气氛融洽。我们讨论了关于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的问题。那当保罗他发现他有了这一经历，在他要接受这一经历之前，他必须回到圣经中。那我们发现，那他离开了家，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住了3年，查考圣经，要看看他的经历是否是正确的。那我们看到他要面对一件大事，他必须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教会，告诉所有的人，就是他过去所逼迫的那些人是对的。你们不是也得做那样的事吗？肯定要的，我们几乎全都做过。我们必须回去说我们称为圣果伦的那些人，后来发现他们是对的。行，就是那样，我们必须转过头来，那么过去所恨的是现在我们所爱的了。这是一种的转变，一种很奇怪的事。那我声明过我对圣果伦的看法，那没有那回事，没有这样的事。但是他们那样称呼那些人圣洁的人，那没有圣果伦，没有那回事。那据我所知，在960多个不同的宗派中，没有记录显示有哪个教会被那样称呼过。那没有像圣果伦这样的一个宗派，那是魔鬼用来攻击教会的一个名字。但是人们那么叫他们，那在那有多少人知道在保罗那时候人们怎么称呼他们的？异端。你们知道异端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疯子，一群发疯的人。所以那我刚被人称为圣果伦，也就是异端。你们呢？那他们，那如果他们被称为异端却很高兴，耶稣告诉我们该怎样对待这种事呢？他说应当大大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他们那么做了。他说要极度的快乐，极度的东西就是说到头了，要真正的喜乐。那门徒们当他们发现配为耶稣的名受辱时，他们大大的欢喜快乐，因为他们能为这名受辱。那今天的很多人如果偶尔被人称为圣果伦，他们就被吓倒了，哦，也许我从一开始就错了。但他们却以能为这名受辱而欢喜快乐。那在第二世纪他们被称为背十字架的，那时的基督徒把一个十字架背在背上，表明他们与基督一同被钉了十字架，人们称他为背十字架的。那我们知道天主教徒那么称呼他们自己，但那并不是天主教会，那是在新教教会出现之前的新教教会。他们抗议的除了罪没有别的。今天之所以称他们为抗罗宗，是因为他们抗议天主教的教条。但他是在他们称为背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不属于任何宗派的。那只要给你一本约瑟夫和其他作家所写的历史书，那些西索的两个巴比伦等，你们就会发现的是对的，他们不是教会。那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就是天主教会，那是大约最后一批使徒之后300年的事儿。那300年后天主教会组织了起来，逼迫就出现了，那强迫人们加入天主教会，那他们把教会和国家联合在了一起。随后就是所谓的康斯坦丁从异教向天主教的转变。但任何读过他的历史的人就知道康斯坦丁所做的根本没有转变。哦，是的，他所做的唯一跟宗教沾点边的事就是把十字架放在了圣索菲亚的教堂上，那是他所做的唯一一件有点宗教性质的事。他是个被神弃绝的人，但人们称之为他的转变。那是有点跟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转变差不多。那但当我们发现保罗信主了，有了这真实的经历，他就彻底的转变了。 他知道转变的意思就是彻底转向。你本来是往这边走的，但现在你转过身来朝这个方向走。亲爱的先生，这个叫做转向，彻底的改变。那保罗一转变，他有那样的经历之前，那他有一段非凡的经历。那我相信当你接受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时，那这是一个经历。那我相信你知道你的罪得赦免时的喜乐会让你的心欣喜若狂的。那然后当应许的圣灵临到时，那也是一种你永生难忘的经历。那个新生，你成了神的孩子，那这就是他所做的。那伯拉弟兄你怎么知道呢？那这些就是教导的功课了。许多人为了公会的信徒想说他们叫喊的时候就得到圣灵了。好了，没问题，如果你得到了并且喊叫了没问题，因为你喊叫了并不等于得到了，因为有许多人喊叫了却没有得到。五旬节教派的信徒说当他们说方言时就得到了圣灵，那是好的，如果你说方言并且得了圣灵那很好，但是你可以说方言却仍然没有得到圣灵。所以你看，归根到底那是个出死入生的经历，一切旧事都死掉了，那一切都成新的了，基督成了真实的，一切旧事都离弃了。那邪恶的旧的根，那你知道那怎么把树根挖出来吗？那以前我们都是用尖嘴锄往下挖，那直到没有一点根须留在上面。那俗话说，若有任何的毒根进到了你里面，就要把它挖出来。是的，那正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挖掉你全部的毒根，挖出来，堆起来，烧掉，除掉它们。若是我们那么做，你就会有好收成了。那保罗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所以他转过头去到了阿拉伯，在那里花了三年来查考旧约里所有的先知以及他们的预言是怎么说的。他发现这事儿绝对是真理。那比较一下我们今天，行，那在这个小教会里的这个经历，晨星在那边出现，那伟大的光降下来，预言并指出要发生的事儿。那你知道那太奇妙了，但我的传道人弟兄却告诉我说那是魔鬼，那我真无法理解，那所以我没有对此说什么。那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了发生了在印第安纳格林米尔的那边的经历，主的天使在地板上走过来停在那里，借着圣经证明了那些的事儿。这时火被点燃了，从此就开始了。就在上个星期天，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绝无错谬的迹象。谁能叫一个从来没有走过路，平衡神经已经毁坏了，没有诊所和那些最好的医生都说永远不会好了的瞎子站起来走出了这个房子，推着他的轮椅走下了台阶，像其他人一样能看能走了。那表明了这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那就是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我们知道神证实了我们所拥有的伟大经历符合这本圣经和那些应许，难道不是幸福的一群人吗？因此我们应该大大的欢喜。那我们认识到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发现那我们不应该让这些的事儿，那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些的事儿，我们应该紧紧的抓住这些事儿。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在神话语的光中，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我们会怎么做呢？你不可能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有什么区别。哦不，你知道的。哦，那伯纳弟兄可能讲错了，也许是真的，但神不会错的，他的道不会错的。想想吧，那同样的东西就是圣经，曾活在使徒们里边，现在又活了。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想到我已经48岁了，快50了，我的年轻时代已经过去了等等，知道从小的时候起我就有这蒙福的应许，我也向我的弟兄姐妹们宣布了。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黑暗，知道我们是在 走向我们永恒蒙福的家。在我讲完道之前，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在天上还有一个帐篷在等着我们。哈利路亚。知道坐在这里的有几十个人，如果现在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在我们能把他们的身体交给殡仪馆的人之前，他们就可以去到那荣耀的身体里，去与那些已经在神面前的圣徒们一同的喜乐，永远过着那完美的生活。那绝对是被证实了的事实。阿们。哦，这简直能让长老会的信徒们都喊叫起来了。在上个星期天不是吗？那些就是长老会的信徒，肯定会的。想一想，哦，难怪人们情绪那么激动。那击中一个球或投了一个球进篮，尚且能使你激动，那么你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更该是何等的激动呢？你借着你的灵带领你离开罪恶、诡诈、憎恨和一切属世的东西，并且知道了这一点，你的心只关注着基督，那就是你的动机。在你的脑子里心中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些。当你夜里上床睡觉时，你将手像这样放在脑后，躺在那里赞美他，直到你睡着了，早晨醒来还是赞美他。阿们。哦，多么好啊。我曾试过在早晨赞美的，我们的早晨大约四点钟起床，五的弟兄和我早早起来去打松鼠，我几乎在经过的每一棵树下面赞美他。每看到一棵树我都禁不住要赞美神，想一想是他使每棵树生长。你看到一只小蚂蚱飞起来，他知道那只的小蚂蚱。哦，你说比尔弟兄你在胡说。哦，不，他知道每一只松鼠在哪里，他知道每一只蝴蝶在哪里。瞧，有一次他需要一些钱，他就说，彼得，有一条鱼几分钟前吞下了一枚硬币，那正好够我们用的，去把那条鱼钓上来，我会拆着去那的，从他嘴里把硬币掏出来，因为他自己不会花钱的，拿了硬币去交奉献和丁税吧。阿们。几星期以前我看了一条小死鱼飘在水面上，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那我的弟兄他的弟弟和他们都在那里可以作证，那条小鱼死了躺在水面上有半个小时了，内脏都从嘴里被翻出来了，但伟大的圣灵扫下来在头一天就对我说，你会看到一个小动物复活。第二天早晨日出后不久，我们就看到了那条鱼，就这么点儿，主的灵就降临下来说，小鱼，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条在水面上漂了几乎半个小时的死鱼就活了过来，嗖了一下就游走了。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多么的奇妙。难怪保罗可以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耶稣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没有开始的日子，也没有结束的日子，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他既无父也无母，所以他不可能是其他的人。以前的那位他今晚还是同样活着，所以那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只属于神。那昨晚我们讨论时，有一位弟兄他不能够理解神的三种职分，那我们谈到了这些，谈到耶稣站在那里，那大约三十来岁的年纪，那他说，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马拿，耶稣说但他们全都死了，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吃了就不会死。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喝过从磐石里出来的水，耶稣说我就是那磐石。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人对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他们说什么，你是告诉我说你跟亚伯拉罕一样老吗？你还不到五十岁，是要说你见过了死了八百年的亚伯拉罕吗？我们知道你被鬼附了，你疯了，那就是鬼的意思，就是疯了的人。他们说你被鬼附了，你疯了。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就是他。他不仅是个人， 也不仅是个先知，他是神，神住在地上的一个叫做耶稣的肉身中，成了肉身的神的儿子，那绝对是他。那我们发现，那他就在这里，那在最后的一部分，第二章的最后，那我想讲一讲，从十六节，是从第十五节开始，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说耶稣做的就是这个，他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没有必要怕死，那当然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要那个我们称之为死的东西，但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重生了，他就不会死，他拥有了永生，怎么又会死呢？他死不了。死这个词的意思是分离，他从我们的眼前离开了，但是他一直在神的面前，永远都在。所以死亡不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是一件荣耀的事，就是死亡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中。那当然我们作为人类在这黑暗的世界里行走，我们不明白许多我们本该明白的事，那当然呢，死亡的剧烈痛苦临到时，就连我们中间最神圣的人也会惧怕并退缩。死亡曾使神的儿子说出这悲能离开我们，那的确是件可怕的事，所以不要误解了，因为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它肯定是可怕的。但是只要我们能看到时间帷幕的那边，死不能去到那里，颂赞归于神，就在帷幕的那边，那是今晚人们渴望看到的。那 Stanley 他们常在这里唱这么一首歌，主要让我看到时间帷幕的那一边，那每个人都想看到那边。那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其实他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乃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哦，我们现在请再抓住这一点。那我们正在讲明，那因为第三章的第一部分，那最后一部分融会在这个星期天要讲的安息日里。那现在注意，他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他是谁？那这里说了他是指谁？基督。基督是谁？神，神的罗格斯。那让我们把这点再解释一遍，使你更加的确定，神不是三位神，三重职分的神是一位，父子圣灵，并不是说有三位不同的神。如果说有三位神，我们就是异教徒了，这就是犹太人不能理解的原因。圣经里从来没有教导三位一体，那天主教会里教导三位一体，绝对是三位一体的洗礼就是从那里来的。在非洲他们要把你脸朝前进三次，一次是为父神，一次是为子神，一次是为圣灵神，那是一个错误，在圣经里没有这种的教导，明白？那个就是他们所教导，他通过路德下来，从路德出来到卫斯理，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各个教会时代，但这个却从来不是出自圣经的教导，那从一开始就一直是一个错误。那从一开始就神在没有任何的光，没有任何的原子，没有任何的星星，没有任何可见的东西之前，神就充满了一切的空间，那里边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纯粹纯粹的爱，纯粹的圣洁，纯粹的公义，那是一个灵，它在永恒中笼罩着整个的空间，那我们无法渗透它，那超出了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任何东西。那好像通过了望远镜，我们可以看见一亿光年的距离，想一想吧，一亿光年的距离，那光的速度大约是每秒钟 8000英里，一亿光年的距离，想一想那是多少个百万英里吧，那简直无法计算，这个数字即使你用绕整个杰逊维尔一周那么多的九这个数字，你也无法把它换算成英里。那想一想，在那之外仍然是星星和行星，但是在他们一个还未出现之前就有了神，明白了吗？那罗格斯从神出来，罗格斯开始形成一个身体的形态，那这个身体的形态在学者的教导中被称为罗格斯。罗格斯从神出来，换句话说，那用一个较好的词来表达，就是我们所说的道的形体。道的形体就是得了荣耀的人的身体，并不完全像后来到了荣耀之体的阶段那样有血有肉，而是其形态是一个不吃不喝的人体的形态，但是一个身体，就是等我们一离开这个肉体就能穿上的那个身体。那在那边我们进入那个身体，那是与神一样的身体，因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当人被造成那样的身体时，他能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那那时还没有人耕种，那创世纪第二章，他已经造男造女了，但是还没有人能耕种土地。然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给人像黑猩猩一样的手，给人像熊一样的脚。那神给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地上的身体是跟动物生命一样的，是用造动物同样的材料造的。你的身体是用像马、狗或任何其他动物一样的材料造成的，是由钙、钾、石油、宇宙光等等构成的。你的血肉之躯，那不过如此，那肉体就是那些，那不是同样的肉体，是不同的肉体，但这肉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它是从那里来的。动物与人的区别是，神放了一个魂在人里面，他没有放魂在动物里，因为在人里面的魂就是那道的形体。哦，那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些的教导，但现在我必须要讲的。讲，难道你不记得当彼得在监狱里，主的天使临到被打开了所有的门吗？那天我们要进到这里的超市，那门就在我们面前打开了。我说你们知道圣经里先有这样的事儿的。行，那推拉门是自动开的，当彼得出来的时候，从那些守卫面前走过，他们却看不到他。他走过了内门门卫，又走过了外门的门卫，去到院子，走出了围墙，去到了街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们以为彼得是其他守卫或什么。彼得就这么走过去，当他出去时，门自动关了，门自动开了，又在他后面关了。他到了外面，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去到了称呼马可的约翰家里，那里有一个祷告会，他就敲门。那在他们中间，哦，他太荣耀了，太奇妙了。那他不是按照天使的形象被造的，乃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如果我们有时间往回看，指出在立约中是怎么做的，那你们听我讲过许多次了，他怎样把动物拿来切开，把斑鸠和鸽子丢进去，那然后他观察着，那看到那狱里惊人的黑烟冒出，那就是死亡，那接着是冒烟的炉子，代表地狱，但是在那之上出现了一道白光，那白光从每一片切开的祭物中经过，显明神将要做什么。他做的时候就起了一个誓，那立约表明他要怎么做。那他，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神以马内利，就是神在肉身中，他在哥哥拉被撕开，他的灵回到了教会，他的身体被提上去坐在神的宝座上，神的宝座，坐在宝座的那一位就是审判官，我们知道那一点。审判在哪里呢？ 父给了他不审判什么人，父乃是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所以他是他的生命是大祭司，坐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来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 Amen 弟兄，这就把什么东西放到了你心中的罪，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成为一个人，神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来救赎我们。换句话说，神成了罪，使我们这些的罪人能与他有份。那当我们与他有份时，我们就有份于他的。那我们人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70年。那神下来成为一个像我们一样只能活到他所定的时间70年的人，让我们得到他永恒的生命。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拥有永恒的生命，永不灭亡。哦，这是何等配得称颂的救主，哦，简直没有办法写出来，没办法表达出来，那无法表达，没有人能表达出他有多么的伟大。神的，你是多么的伟大，你是多么的伟大，是的。那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想一想吧，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听这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挽回。那作为公义的神必须成为不公义，来感受一个罪人是什么样子，来带回到和好中，通过这个挽回祭来施怜悯给人。那下面一节的听这儿，他自己既然受苦，那神他不能作为灵来受苦，他必须成为肉身来感受疾病的痛苦，来感受欲望的试探，来感受渴望的试探，来感受饥饿的试探，来感受死亡的权势，这样他才能担当这些，站立在伟大的耶和华灵是灵不是人那灵的面前，为生命代求。耶稣那么做是为了给我们代求，因为他知道那些试探的感受。当你生病时，他知道你的感受；当你受试探，他知道你的感受。那你注意过没有，当我们选举总统时，每个农民都会选曾做过农民的人当总统，因为他能明白农民生活的艰辛。行，人们想要理解他们的人，那在神能理解之前，他是那伟大圣洁的神，在他定了人的罪之后，他怎能理解？凭着他的神圣，他定了人的罪，他知道要使人称义的唯一途径就是他自己成为人。神荫庇了那个童女，使他生下一个婴儿，不是犹太人的血统，也不是外邦人的血统，而是神自己的血，神创造出来的血，根本没有半点跟性有关的东西，没有性的欲望。这个血细胞被造在这个女人的子宫里，生下了这个儿子。在施洗约翰被他洗礼的时候，约翰说，我证明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难怪耶稣可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和人成了一，天和地彼此拥抱，他就是能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的那一位，那就是奉他的名会得医治的原因。他知道你的痛苦。你听过这首古老的歌吗？ 耶稣知道你疼痛感觉，他能拯救又能医治你，把你重担交给主，留在那里。是的，他知道当我们身体疼痛，健康欠佳，记住天上的神垂听祷告，耶稣知道你疼痛感觉，他能拯救你医治你，把你重担交给主，留在那里。那就是他全部的要求，就留在那儿。为什么？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站在这里，他知道我们的感受，他知道如何把你挽回到恩典，把你重新带回健康中。他知道那一切，因为他受过苦。当你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也是这样。当你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了，他也这么样。当你被人嘲笑，受人逼迫，他也是这样的。现在注意听最后一节。好的，他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人。换句话说，他能够保护他们，来帮助他们，使他们，他同情他们，因为神自己为了感受这些而成了人。那你们记得前天晚上我们教导过的那些吗？那神必须，那必须，死亡有毒钩，有恐惧，他们一生都被这种死亡所捆绑。那耶稣他来了，那这样他就可以把死亡的那个毒钩拔掉。当他去到了山上，你还记得我是如何描绘的吗？他外衣上的那些小红点，不一会儿他们就汇成了一个大红点，见得他全身都是。他的虚弱的身体再也走不动了，他倒下去了。古列奈人西门一个黑人把他背起十字架走到了山上，当他们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他喊叫着要水，任何流血过多的人都需要水。那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传讲过，神呢，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如果一只鹿受伤了，那它还活着，流了许多的血，它就必须得喝水，否则就会死去的。我在14岁时在田里被枪打倒，我躺在那里，我的腿被12号的散弹枪打烂了，像团肉馅。那我喊叫着要水，哦，给我一点水喝。我麻木了，我的嘴唇都麻木了。我的伙伴跑到一个旧水池，那浑浊的水里有各种各样的虫子，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用帽子装满了水，我就张开了嘴，他就这样挤压他的帽子，把水挤到我嘴里。现在我必须得要喝水。耶稣流着血说，给我点水喝。他们用海绵蘸了醋给他来喝，他拒绝了，他没有喝。他是神的羔羊，代替我们而死，为人类的罪献上挽回祭。那是什么？那是天上的神。那彼得三弟曾说过，每一个树丛中都有天使坐在那里，他们说只要松开你的手，用手指头一指，我们就能改变的形式。那帮无耻的宗教狂热分子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神学的博士，哲学博士，走到耶稣身边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称赞他，他本来可以救着自己，但如果他救了自己就不能够救别人，所以他献出了自己。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献出自己使你我可以得救。哦，何等无与伦比的爱啊！他不必生病，童女所生的宝贵身体不必生病，但是他成了病人，那样他就能够知道，当我生病的时候他如何为我代求。他不必疲倦，但是他疲倦了。有一次我读了一本历史书，我不知道那书说的是不是可信。当耶稣在拿因城使那个男孩从死里复活后，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因着头痛而呻吟，因为他必须担当我们的疾病， 他必须担当我们的罪而死。那在哥哥他当了死亡的蜜蜂将毒钩刺入，那任何人都知道，当一只蜜蜂的毒钩蛰过一次，它就再也不能够蛰人了。那当蜜蜂或任何有毒钩的昆虫将毒针刺入它飞走时，它的毒针就被拔掉了。它还是一只蜜蜂，但它再也没有毒针了。它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嗡嗡叫，发出很多的噪音，那是死亡对信徒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发出噪音。但是哈利路亚，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让死亡的毒钩留在了自己的肉体里，以马内利这么做了。他在第三天复活，把毒钩从身上抖掉，他今晚还是不朽的，他的圣灵就在这屋子里，他证明了自己活在我们中间。那是我们的弥赛亚，那是我们可称颂的救主。